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啊，是延续着上集讲，都是具有福音性啊，福音性，尤其是对啊，包括像子龙的父亲父母这样的一些年长的人啊，以前有阅历观察，有很多的社会的经历的，也对我们年轻的信心受过高等教育，悟性理性的这样。所以首先呢是慕道，然后信道，信道完建造，建造完以后很重要的培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就是你刚信主的人，你听起来可能你真正想了解这个大道，你也有兴趣啊，包括像子栋这样，还有像 Caleb 这样。如果你信主以后有很多人问你，你解答不上来，对你也有装备，这叫 equipment。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想了半天想不通啊，这叫做培灵。我们都需要啊，我们都需要。所以呢啊，我特别希望这几讲能够联合成几讲，能够借着我们的新媒体的施工，无论是哈纳还是富斯，能够把这个东西真正成为生命的负担，因为这个很重要啊。我至少我现在看来没有人这样的啊，给他都串一下。我那个时候如果都有人这样给我串，那我省去很多的脑细胞啊，端粒，我的端粒可能会很差啊。现在发现这端粒跟人的衰老很有关系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很重要。所以我们前两天讲过了啊，讲过了，第一讲叫大象无形，还记得吗？大象无形，就是神在哪里啊？你到底给我显露的看一下。哎呦，我们传的时候，我爸爸问啊，你的信的神在哪里边？所以我们讲过大象无形，告诉大家，真正的伟岸的、伟大的啊，老子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真正那种情况，你是见不到的啊，你见到了，它就不伟大。啊，所以从生命的一个高端的生存的状态是不可见的，这是完全完全可以想象的。正像我们的能量不可见，我们的啊知性，我们的信息，我们的 data 不可见，然后我们的情感情绪不可见，爱不可见，然后呢我们的意志不可见，这些都不可见。这只是说存在的高级形式，也就是说物质形态和能量形态，能量形态比物质形态要高一些啊，能量形态背后的信息形态要比能量形态高一些，而感情形态又比什么呢？又比信息形态高一些，而意志形态又比什么呢？又比感情形态高一些。所以它好几层次了，它简单的不是还原可以解决的，还原论解决不了这个东西，它只能看出啊，你得多元才能看出。所以生命是奥妙的啊，生命怎一个进化了得？我要进化来的，从猴子，从分子啊，就进化来的。来不了的啊！即使是像杨振宁、像薛定谔那种人，最后他也是要怀着敬畏的心，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可能是二元的，也就是由宇宙的意识现象还有物质现象结合以后，生命才能产生。那么我们谈到了第二个，我们谈了大音啊，大音牺牲，就是真正的大的啊音响，它是没有声音的啊，所以这个音响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knowledge， 是 know how 啊，是 data 啊，是很多的一个知啊，中文的知和智是合一的啊。你有知识吗？啊啊，决胜气质，决胜气质，老子是决胜气质，决胜气质的呀，气质的意思，古代汉语就是知识的知啊，但是它是通假字，又是智慧的智。为什么知识的知和知识的知是统一的？甲骨文不是统一的啊，甲骨文知识的智慧的智是有一个字。知识的知识有一个字啊，为什么到了反而到了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统一起来了？因为啊学而时习之啊，思而不学者罔啊，思而不学哉。所以人的智慧和知识是不可分的啊。所以我常终日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以我以这句话啊带给啊这个谁，周慧啊，也带给 Steven 啊，这个 Steven 啊，不是那个 Steven。啊，那个 Steven 也可以啊，也可以，两个 Steven，both Stevens 啊 ，Stevens 啊，对啊，就是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以后你可能有多大的智慧啊。英文有个词叫 resource， 就是你有多少的知识和经验的储备，真知灼见啊，和经验的储备，你就有足智多谋啊。所以书到用时方显赏。你积累了很多智慧，积累知识，经验积累很多，到时候哇，你就信手拈来啊，这样子。无论是我现在在这讲课啊，或者老师讲课、教授讲课、牧师讲课，还是你现实解决一些问题 ，resourceful 的智慧 based upon true knowledge 啊，一定要有知识。所以无知者，我们叫无畏，无知者外，搞出大跃进啊那些东西都是无知无畏，不能这样啊。所以你越有知识，你对许多的问题越谨慎，临事而惧，临事而惧，多谋善断，然后才能成之，才能把事情搞成，我们叫成事。哎，刚才有一个人在说说啊，卢奇跟我说，是不是卢奇跟我说的啊？就是怎么能提高成事率啊？成事的效率叫 effectiveness， 就是我做了很多，我投入产出比啊，我的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现在人到一个年纪啊，需要追求这个效率了。人到40就要追求不惑了啊，到50就行，到60你的时间啊，首先你要有紧迫感，就这样，你要提高效率。所以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90年代进入互联网，现在呢美国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测算啊，就他说什么呢，投入研发和公司的市值啊，公司的市值的比率，估值啊，市值，主要指上市公司是，他最后发现呢啊，人类现在的这研发效率越来越低，就是你投入这么多，那个市值增长的多啊，就是单位研发和你市值增长的这个速度远远低于啊，就是二战以前后那个，就是包括电力啊、福特汽车呀、还有什么冰箱店，就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你稍微做点投入研发，哇，公司市值提升了。所以人类在进入了一种内卷，就是人类整个进入内卷。不光是中国，我们在路上说中国教育内卷，新加坡不内卷吗？啊，新加坡内卷，美国不内卷吗？都很内卷啊！你真正问一下美国的上中产阶级和真正的高等呢，他很早就卷。所以美国的真正的一些有一些富有的这些家庭，这些家庭妇女从上中产以后早就辞职在家啊，然后辅导孩子、陪孩子，这是上中产。稍微有点钱啊，雇佣了好多的人啊，就是用专业化的服务给孩子啊，所以那才能培养贵族，培养继承他父业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把话说回来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真知灼见啊，现在需要提高效率啊，现在很多。那么我们讲了啊，叫做大音牺牲，大音牺牲。这里边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这么简单啊！如果 CIA 美国啊，假设啊是川普第一任期以前啊，还不是现代美国，就真正的战后的那个最强的，或者是打垮苏联的那个，它是 CIA。CIA 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它的情报网，包括用各种的窃听装备啊，透过通信系统，连默克尔的手机都被监控了，这样。这样一个网，他获得了大量的 data， 大量的 intelligence 资讯，大量的 knowledge， 大量的东西。他有没有必要向越南、向柬埔寨啊要公布呢？要跟他沟通呢？我们说大音牺牲，这个声不仅仅是一个啊气呀、啊，空气靠着空气媒介传递的一种用可听见的东西。这个声是代表 message 代表什么呢？代表一切有用的 intelligence 资讯。所以美国现在也不需要跟你沟通的，跟你沟通什么啊？他是完全自足的啊，他是自给自足，而且是圆融的，完全不需要你的。你跟他，你对他根本帮不了什么忙啊。如果他给你的话，就是对你的怜悯，明白吧？所以他已经是完善的一个系统，他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不需要给你，所以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系统对一些小国家的情报系统就是一个大的黑洞啊，根本就不知道他里边在干什么，但是他里边所有的东西，连你小国里边的啊很多的吃喝拉撒他都可以监督的。所以大家不要太自恋，这点很重要啊，一会儿我要贯穿很多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不能信主，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还是独生子女，就是一种很重要，就是自恋心态，人类犯罪以后自我中心形成的自恋，就是他总认为神你要看得起我你就应该弄啊，否则的话呢我就啊，意思就是我不一定要瞧得起你，变成这样跟神好像掰手腕这样去，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们最近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传递，就是你今天坐在这儿 啊，包括周慧啊，包括 Debra， 包括 Joyce， 你们今天能坐在这儿，还有线上包括 Joshua， 包括什么 Caleb， 包括很多的，你是 very very luck 啊，用一个英文词叫 extremely luck。我可以告诉你，神根本都不需要启示你的，神根本就不需要拣选你的，你就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自生自灭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彻头彻尾的，这是一个严酷的一个铁幕，一个铁的现实。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觉得自己好傻不错的呀，我现在有钱，我现在还有年轻，还有什么什么东西，随着年纪增长很快就过去了，一年三年五年很快就过去，你看今年已经快到已经年终了啊，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真正对生命有思考的人，你就开始不是这么悠哉悠哉的去谈啊，生命什么，哲学什么，到底这个世界存在不存在，存在又是什么等等等，你就不这么想了。你现在开始啊，吃药，要锻炼身体，要怎么样的，要推迟这个衰老，就像一个火车哐哐过来，用肩膀扛着火车，慢一点慢一点，这样子啊，你就开始这样的一种生活，一种态度，不以人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到了鲁迅的时候，到了孙中山的时候，甚至到了孔子的时候啊，到了毛泽东的时候，他死的时候都哭啊，都流泪啊。你不要以为这些圣人好像怎么怎么多么伟大，不是，哭的闷闷的哭啊。孙中山死的时候哭得很像小孩一样，都是这样哭啊。你不要以为哇，这些大人不得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怜了。到那个时候你还跟神硬刚，你啊硬刚，你硬刚，硬刚只能变，只能说明我们很可笑啊，只能说明我们很无知啊，很可笑。所以这叫做大音牺牲。然后我们上一讲谈到了大爱无疆，大爱无疆，大爱无疆和小爱的小恩小惠完全不同。小爱，哎，我们卿卿我我啊，然后三口之家啊，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啊，然后我们自己的本位，我的公司啊，我的同乡，我的家族，我的国家，民族主义啊，这大些东西。真正的大爱它不是这样啊，它是一个真正的啊，普天之下莫非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有一个啊，甚至我们现在的人破碎到一个程度，连真正的古代的帝王的那个思想境界都没有。那个帝王真正的就是说，这些都是我的子女啊，这些都是我的国土，我要上对得起皇天后土，我要对得中对得起我的啊祖宗啊，我要对得起我祖宗，然后我下我要对得起我黎民百姓。那这样，现在不是这样。所以那一天结束以后 ，Phoenix 他在那儿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哎，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终于明白了老子。”后来我给他说了几句话。啊，我的大道废有仁义啊，智慧出有大伟啊，这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你想想这些东西，把儒家的所谓的忠孝仁义全被否定了，到底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菲尼斯他今天没有来。
挂了啊，我犯不着多了啊。
真正的明白了老子，这所有老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子首先他有几个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整体观。老子对那种小恩小惠、那种局部主义、部分主义、国家主义、那种本位主义都是嗤之以鼻的啊。我们所谓忠诚，忠诚谁？忠诚我的家，忠诚我的老婆孩子啊，就是忠诚。这些忠诚，老子简直小人哉，小人哉。孔子说小人哉啊，叫做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就是。我们说言必信，行必果，本来是非常好的高尚的东西，但是孔子说小人呢啊，但是在老子面前，孔子说啊，在老子面前，孔子就变成小孩啊，就小孩很年轻。所以孔子历史上传说孔子拜访过老子啊，老子不跟他说什么话，然后老子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年轻人，放下你的骄狂啊！你现在在我面前哇，要卖弄你的学问，不要去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在我国家图书馆馆长面前，不要摆着这些东西。所以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是一个地方的啊，一个好学的这么一个书生。这样，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要学习大爱无疆。大爱无疆的前提就是你代表谁。 你代表你自己，代表你的家、老婆、孩子，还是代表你的公司、你的国家，还是代表整个人类，还是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弟兄，还是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很关键，你代表谁？否则的话，你出来的东西就是 MAGA 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我、哦、就是美国，美国其他的我都要掀桌子，所有的桌子我都要掀掉。不要以为啊、我现在啊这样看，不要以为川普上台他是真的只对中国的，他要把所有的桌子都掀掉，重新的啊以美国为中心重新划定任何的规矩。从立规矩啊，就好像皇朝啊，他日我若为清帝啊，敢骂皇朝不丈夫，这是宋江的啊，凡事啊，这个这事是说什么意思呢？那么就说明人的本位最后塑造了人的狭隘，人的狭隘就塑造了人类矛盾，人类矛盾的极端就塑造了人类的战争啊，就是战争。所以呢，我请两位 Steven 啊，包括两位 Steven 影响的人啊，你们要影响的人啊，都要扩张你们的境界，扩张你们的，从一个专注的一个小善小会啊，首先要进入一个大道大统啊。所谓的廉于大通啊，叫做通于大通是为作罢。庄子说通于大通是为作罢，就是你那个都通了，作罢就是忘去自我了，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最高的境界啊。好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四个问题，就是意志，意志啊，大方若辱啊，大方若缺啊，大白若辱，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大爱无疆。今天我们要谈最后一个大，叫做大道无我啊，这个不是老子的话，但是一贯的符合老子的一脉相承。老子有类似的一句话啊，有类似的几句话都谈到大道无我这个观念。大道无我，上善若水，本身就是大道无我啊！上善水利，善利万物而不争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大道无我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啊。那么好啊，卜凡学同学，请搞一下，启动一下，它是不是 hibernating 啊？好，我们来再看两句话啊。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谁的话呢 ？Joyce， 这是谁的话呢？谁知道？哦 ，Selina， 你应该知道吗？看西方哲学看多了，东方哲还是老子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你要问台湾的，甚至马来西亚的，读过华校的，他能知道。啊，台湾的他一般都读四书五经的啊，他读四书五经，所以这是《礼记》啊，四书五经当中的《礼记》啊，然后《礼运篇》这里边谈到了，这是所谓的《中庸》当中的啊，所谓的四书五经当中的很重要的东西啊，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接下来就是人不亲，各亲其亲，各家其家。啊，然后啊，我们就说啊，老有所养，少有所用啊，幼有所长，然后鳏寡孤童皆有所养啊，男有分，女有归，等等等等啊，祸不避啊，你藏于己啊，勿其不出于啊，不出不地啊，有几个字啊，就是他说祸物啊，不必藏于己啊，勿其啊。不能够分享出来啊，然后利不必藏于己啊，也要勿喜，就是不喜悦他不能够分享出来，最后就做出了所谓的啊，是故啊，盗贼不作啊，这个谋必不行，盗贼不作啊，就是说夜不闭户，然后是为大同等等啊，就是这句话啊，以前被现在。稍微生疏了一点啊，这句话非常有名。如果台湾学过四书五经的人，他还能背啊，能背。这里边就说了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点很重要啊，这点带出了大道无我，为什么无我，就出现了天下为公，所谓的这个我到底是大我还是小我，是你都犯罪以后堕落的私人的小我，还是一个崇高的以神的国为自己的己任的一个我，叫做天下为公啊。然后第二句话啊，这句话非常厉害啊，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都感觉非常漂亮而震撼啊。他说叫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啊，厉害不厉害？什么叫智人呢？智人就是达到极致的人，厉害的人啊，无己，没有自我啊，智人无己。中国领袖不是去了西方受了采访，他说了一句话叫我将无我，这句话，哎，实际上他就是中国的文化的渊源就在这儿，我将无我，就是一个国家级的领袖，你不能以自己的小我和小私来左右你的很多的判断和心情。啊，以前呢，中国也是领袖啊，上任的领袖，当他继承了总书记的位置啊，他把他清华的一些什么学长老师都招过来了，然后一一敬酒啊，一敬酒，敬完了以后呢，从今以后啊，我啊自己也不是我自己的，我要给国家了，所以大家呢，所有的私交啊，咱就暂时的中断。啊，以后没有私交了啊，今天到此为止，以后我要代表国家。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一些政治传统它维系了这么多年，其实它是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原则的，这些独特的原则远远超过了两党的一些东西啊，互相争来争去的东西。啊，在现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啊疫情以后这几年，包括川普的两次上台，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东西方政治理念有很多的反思，有很多的反思，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这套东西，也对啊西方的所谓的一票一啊一人一票的所谓的民主制有很多的反思啊，这个啊以后我要跟大家可能私下里坐下来我也跟你深谈啊，对这个问题我也有很多的思考啊。智人无己，圣人无功。啊，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啊！这个大家用 ChatGPT 或者是网络，是不是你们手动的已经查出来了？福斯有没有查出来了？没有查啊，下也有。这是什么呢？庄子的啊，老庄。所以你看啊，老庄的东西和儒家的东西最终啊合流到一个非常的黄老性的东西，也就是易经当中也成为一个整体啊，所谓的啊一体的整体的观念，所以从整体观带出了儒家，带出了道家，带出了中医药，带出了中国的世界观和整个的宇宙观，带出了中国的政治观等等，这个一体性是有它的啊优点和缺点的啊，我们不能够泼脏水啊，就是认为西方的分析哲学带来了现在的科技革命，但是整体的东西，像大数据现在啊很大的东西啊，需要一些整体的东西啊，需要整体的大模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生命的模式，一个是娃娃可能变得非常漂亮，一个呢是一个小孩，他可能非常稚嫩。你把娃娃摔到地上，他可能如果啊制造的材料非常好的话，一点事儿没有。你把一个娃娃摔在地上啊，那就很可怕了。所以，但是就是这么啊，这种至柔至弱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娃娃，含德之后必于弃子，它是那个德最高端的一个东西，也就是生命最最精致的一个东西，就是右边的这个真的一个婴儿。啊，不是那个娃娃啊，那个娃娃可以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个婴儿是非常难得啊。所以我们就思考一个娃娃的生命它蕴含着什么东西啊，这个生命到底和机器人和以后用各种的有机化学原料做出那种仿真的皮肤到底有什么不同啊，用一种电动的和 AI 的武装起来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带出了四个层次的不同啊，四个维度和四个层次的不同。一个是生命是一个能量的自组织系统啊，它吸收能量经过新陈代谢啊，带出它的特殊的一种能动性，这个能动是带有物理的能动性 第二个来讲，它带出的啊是一个资讯系统。我们用一个词纠正一下，改啊更好一点，叫做知啊知。这个知呢，就是它的认知力啊，就是一个生命可以跟它身处的生境和环境有非常非常密集的交流啊，尤其是小孩，小孩的交流比计算机、比人工智能现在要大得多，要主动的多啊，所以它透过各种信息的东西，然后形成它的一种啊叫 gestalt 啊，就是一种认知模式啊，认知模式它很快的慢慢的就这是猫，这是狗，这是人，这是爸爸，这是妈，慢慢就这样啊，它每天所接受的这种运算，如果用运算这个词来概括的话，太多太多啊，实际上运算这个词不是一个好词啊，最好的就是生命本能的认知力跟世界的一种互动啊，形成它的初步的知识，然后慢慢带出它的精确的概念，精确的知识。所以这个知识就是人的 resourcefulness， 一个智慧的一个基础，一个人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人没有一些经历和知识，他就不可能形成真知灼见，没有真知灼见，这个人就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怎么能发家致富呢？他怎么能守住这才能？德不配位，首先就是因为你没有这种智慧啊，所以德和智原来是合一的，都是整体性的啊，不是这是德，这是智慧。其实最终到老子那个时候，他是通于大道，通于一体啊，一体。所以这我们用知，这个知呢，其实啊，在哲学当中，我昨天跟这个 Debra 在说，这就叫做一个什么呢？叫做实然系统。实然就是这个世界客观到底什么样的，我们能不能够不断的认知、反射、镜像化这个我们外在的环境。这个万教客观呢，就是调查研究在现在到底什么处境，我们要基于现实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这个东西。人有这个能力，就是人的认知力可以反射这个环境的东西，大脑像镜子一样可以镜像这个东西，这叫做知。情呢，情是共情力，就是人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产生激情，产生兴趣，不光是客观的世界，包括人际关系世界，我们叫第三世界，人和人形成的世界啊，这样对人的意义、人的生态位、人的价值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啊，所以没有男人啊，女人就没什么价值，没有女人，男人没有价值、啊、婚姻就没有了，人繁衍就没有了，对着你会发现人的很多的啊，包括情感，包括价值，包括美，包括啊典雅吧，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人际关系慢慢起来的啊，所以人性的百分之人性价值和意义当中，应该是80%到90%是在第三世界，也就是人际里面。所以服务业你会发现很大，服务业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占很大啊，它跟制造业不同，制造业是从物质方面产生物质产品，而服务业是借着这个产品产生很多的人际的交互，所以就是情啊，是人的共情。人有三力啊，一个是共情力啊，一个是认知力，还有一个是实践力啊。这个实践力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不无关系啊，不无关系。这就叫做意，意是红色的，红色代表非常强烈的意志的东西。这个意志反映出人的主意啊，什么时候这个人是很有主意的人，就这个意思。什么叫很有主意？很有决断，他基于以前的共情、以前的现实、以前的认知，我说对这个事我有个判断，对这个人有个判断，我这个人到底应该不应该交往，这个位置我到底应该不应该拿下，未来我的理想应该是什么的，我有选择，我有判断。所以他是有主意的人，有主意的人就说明什么？他是有选择的人，有选择的人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有自由的人啊！所以主意、意志、选择这些东西在一起了，然后他是有未来目标的人，有蓝图的人，所以他象征着人类的应然。人类有一个应然系统，就是我怎么改变我的人生，怎么改变我的环境，我怎么啊地覆天翻凯尔卡啊，我怎么要改变这个世界，对，这都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实践力。动物是哇哇窝啊，老鼠的孩子祖辈都打洞啊，老鼠的祖祖辈辈都会打洞啊，偷点大米就这个意思。但是人类可以创造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世界，所以人类的应然就是这个意啊。所以到了现在的哲学，尤其是从尼采开始，他就是唯意志论，他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人的意志是地宝贵的，人的属性应该用意志来决定啊。所以啊， 作为意志表象的世界，这是什么？他的老师尼采老师叔本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这个世界是意志的表象，就好像什么呢？我的所有的说话样子是我的内在的心思的表象啊，表里如一，这意思。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宇宙，也是世界意志的表象，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姐妹，我们现在的一些啊，包括周慧啊，包括 Deborah 的话，你们的意志够强吗？你们了解什么叫意志吗？你们了解意志的决定的一个前提吗？选择背后你需要多大的力量吗？你选择是跟着感觉走吗？选择是一时激动吗？选择是火热吗？选择是 passionate 是投入吗？不是的，选择的背后应该是有真知灼见的，有真理在里边的，然后你定下的选择是基于信念的选择，所以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东西。所以历史上的人物也好啊，历史的车轮也好，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英雄的人物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的历史的啊，他是靠着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意识带出历史的车轮加速的往前走，这样的东西。但是背后有神的意志，有神的意志。所以一个现有的世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意念的这个生命的维度，它可能就是周而复始的这样东西，一种循环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因为有了意志世界，这个世界很可能真正的向着一个方向去演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美好。自打有了人类的高级的组织活动，所以人类的历史发展真的有触及到高级，是这样发展的。所以到底是进化论还是演化论，现在不好说。演化论就是没有什么章法啊，进化论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这样东西。所以我相信在自然界当中，既有进化又有演化，既有演化又有进化，演化基础，进化是慢慢的高级的。当演化到一个程度，啪，它一下就起来，就开始进化了。尤其是高等智慧的生物，它会一定会带出进化，它不可能任由我们的人类的东西像杂草丛生一样啊，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意志，谈这个意志啊，意志关乎人的自由，关乎你的选择，关乎你的判断，包括你的愿景蓝图，包括你的梦想，你的 ambition 都在这个意志。只有人类有丰富的这个意志意念，而且这个意念可以组织一种强大的同盟，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东西，铜墙铁壁的东西啊，山巅之城的东西。所以这叫意志。所以人类有了意志，就等于人类可以向未来啊伸出最强有力的手，铁腕啊，真正可以抓住未来，可以塑造未来，可以创造未来，可以这样，就是意志。其他的啊，无论是狮子王还是老虎还是什么熊啊，北极熊都不具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来读两段圣经啊，两段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意志高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发现这个意志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变化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旧约啊，出埃及记一起读。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然后神回答了一个著名的一句话，怎么说呢？一起来。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可以想想啊，神或许犹豫了一下，迟疑了一下，怎么用人可以明白的语言，怎么用通晓了埃及的所有的学问的一个好学谦虚的人摩西人，但是他毕竟理解不了灵界的东西，一个孔子，一个集大成者的当时的学问做得很好的人，但是神要跟他沟通的时候还要迟疑一下，也不知道该用什么东西形容神的这个存在。所以神就用希伯来人能够明白的啊，就用一个词 Yahweh 啊，这个词啊 ，I am who I am 这个意思，我们翻译过来就是 Yahweh 这个词，我们翻译过来叫耶和华。那这个 Yahweh I am who I am 这个时态非常有意思啊，它是不完成时，不完成时的它是一个敞开的，也就是它是一个 永恒持久的存在，它既没有完结也没有未来，它是贯穿被造的时空的。所以神没有办法跟人沟通，没有办法形容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是秦皇还是汉族还是什么啊？这个到底是啊唐太宗还是谁还是谁，我说不清楚，也没法类比啊，我类似于啊谁谁谁，我类似于谁，这样对神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神不希望他的子民错误的理解，比成人间的啊肉体凡胎的罪人的地方，他没法类比。所以我是谁呢？翻译过来，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我。而我是什么呢 ？Am 这个词也可以叫做存在啊 ，Am 或 Am， 就是我是存在，我就是过去、现在的这个存在。所以中文翻译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可以告诉大家，它超越了人间一切可以类比的对象。我们说伟大，伟大就是唐太宗呀，伟大伟大就是谁谁秦始皇的，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形容这位上帝万王之王，你不可以这样形容，你只要一形容你就错了，你就用人的所谓的俗人罪人之心夺上帝之福，你就完全从一种最庸俗的东西去获得一个超越被造界啊，他是创造者不是被造者东西。所以这句话在哲学当中是非常厉害，这句话就是说以一种绝对的超越的一种永恒性代替了被造的偶存性，就是哲学 contingency 啊，代表 incontingency 啊，这个 incontingency 代表 contingency 的意思，偶存，这个世界所有的我们被造都是偶存的，也就是有一个开端有一个结束，那是偶然的。所以这句话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等于超越了偶存，就是我根本不再存在。所以现在你比如说你看罗素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是个基督徒，他就有一句话叫做如果我信上帝，人类是上帝造，上帝谁造他，就这句话啊，驳倒了很多基督徒。现在啊，这个聪明啊，应该是比较聪明的哦，我看他越来越没法看了，我感觉非常烦躁。就是这个万维钢号称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有写手，那我看哇，他简直是，哎呀，真是让我俗不可耐那种。不是说不聪明，不是说他的信息不好，他信息又好，但是他的世界观底是错的。然后他谈到上帝信仰，他说我是个不可知论。然后接下来很典型，如果这个宇宙大爆炸是神创造，那神是谁创造？他还用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啊、哦！我们说这是一个高中生水平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作为这个高端的写手，他还在用这个东西来判断自己的信仰，或者说啊支撑自己的信仰。你知道错在哪儿吗？大家知道错在哪儿吗？如果现在问面临这样的人，大家能回答他吗？比如说 Joyce， 他号这个孩子是我见到的一个非常聪慧的女孩，她可能啊很快就会 argue。但是我现在问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别人问你，你爸爸以后问你，你说我在新加坡遇到一个于大哥啊，现在我信主了，而且我相信一个绝对上帝，你爸说那绝对哪来的，你怎么回答？你说我问了 Selina 姐姐， Selina 也不一定回答了。这里边其实隐含着答案啊。如果有人问你啊，我相信有位绝对的上帝，人家说这位绝对上帝他的绝对性是谁赋予的，你说很简单，既然有绝对，我相信存在一个这个绝对，就不需要再有绝对赋予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有绝对赋予一个绝对，就是背后还有更绝对，对不对？这是什么呢？这是人的归纳法思维，是在人的有限经验归纳出来的。所以神根本不在你的归纳的境界里面啊，归纳法都是被造时空下人靠着经验这样子弄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相信有一个绝对，那这个绝对绝对不会在这个游戏当中，不在这个 game rule 当中，不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它是超越的。所以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句话原来这么深刻，带出了什么黑格尔的东西，什么康德的东西，很多老子的东西，这道可道非常道啊，万物生于有生于无，在什么无就没了，就是道什么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了，不再自在法什么了，道法就是法我自己。为什么？ 我就是最后的绝对，我超越了被，你们都是被造界，在被造界当中有一个链条，有个因果链条，我这超越界没有什么链条，我就是因，我就是果，因因果果，所以我是我是，就是道理太漂亮 perfect 啊，在哲学当中必须要完成这个闭环，没有这个闭环你是永远在那儿啊，就进入了一种阴虚阳亢的这种睡不着觉的这种东西了啊。所以当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那就意味着我和被造界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的世界当，在我的视野当中，我看到的是俯视啊，然后我是怜悯啊，然后被拣选的人是 lucky 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的话，越想越敬畏，越想越觉得哇太奇妙太敬畏，哇这个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这是一个神性的话语，有神性的充足的神性的符号，神性的代表，他不需要跟你解释，因为他是自足的啊，他是超越的啊，他也没有办法跟人间的任何东西类比的，他不是偶存的，他是绝对的，他是长存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你想想神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神在看他的所有被造界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所以他的那个整体观大到一种程度啊，真是秉吞八荒之心啊，吞吐啊这种乾坤之志，秉吞八荒之心，那真正英雄那真是大英雄，这整个把你全笼括，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常常说英雄的霸气，霸气真正的霸气就是上帝，他说出这句话来就看到了他已经是对整个被造界在说话，透过被造界的一个代表叫做摩西来说，到底我是谁，你们怎么能够勉强的知道我一点点，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决定了这位神当他向被造界说话的时候，他一定是什么呢，大道无我的。如果他说我代表你们啊，以色列人，我代表中国人，我代表现在的玛嘎，我代表这批川普，这批川粉，那一下子就怎么样露怯了，这肯定不是上帝啊，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肯定不是上帝。那你说神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对有些人说话，恩宠一代人，恩宠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完全可以，因为他是有绝对的这种自由和主权，但是不等于他在永恒当中，在过去今天和未来，只是把这些东西等同于他，不是的，他会有一个创造者的一个大的胸怀，大的境界。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感受到一个超越的信仰，一个绝对的信仰，叫做生命有绝对就叫做绝对有生命，生命无绝对就等于绝对无生命，因为你不了解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美好。就好像把一个人啊，从伽利略到现在的天文爱好者，弄一个大望远镜看看宇宙，他看完宇宙回来以后，哎呀，很多的商界的烦恼跟老板同事的这些张力都没了，为什么呢？他透过浩瀚的东西，据说啊，一些上过太空的一些这种宇航员下来以后，很多的人至少有几个月脱胎换骨，就觉得哎呦，再争这没有意思了，哎呀，人类太渺小，就突然间有一种浩瀚的感觉，就是神甚至看着整个的宇宙，被造界的有形的被造界，他的那个超越的心情，我们现在要尽可能的用我们的共情力感受一点，这种感受一点。所以接下来神对人怎么说呢？神待人有这么一句话，是旧约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世人呢，耶和华也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不要再有小私了，不要再有小我的情调了，不要再那像卿卿我我了，不要再在那儿啊，老婆孩子热炕了，不要再丈夫孩子热炕了，不要搞这些，不要以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为你的偶像，不要了啊！行公义，公义就是天下为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知道吧？好怜悯，好怜悯是什么呢？ 慈悲啊，就是哇，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体，都是被造界，哎呦，都是我爸爸，我老爸的这个被造，所以我在这儿，哎呀，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东西，那种悲悯之心油然而生。明白了吗？明白了吧，周慧，明白了吧？悲悯之心啊，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怜悯啊，教育是明白这个东西的啊，不是啊，年轻的孩子这个年纪还追求靓丽，靓丽要追求的啊，我们的孩子这个年纪就做这年纪说这年纪话，但是你还要有个底层的东西，你的底层的东西是一个大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你的靓丽就成为elegant 和这种 nobility 就高贵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变成就变成马上就变入红海。如果你有高贵的东西，啪一下就进入蓝海啊，就脱落成一个真正的 beauty 一个美人啊。否则的话呢，你进入红海后，你就跟这样啊，这样的话就把一手好牌给打砸了啊！不要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跟龚海清谈，我就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成为真正的一个 charming 的一个孩子啊，要真正 charming 的孩子。结果他就听了我的话，就去做啊。结果他做完以后，我相信他也记着。你不信，你问他，你说啊，你说那到底那时候那是20年前啊，跟你说的是什么？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看到吗？神是 I am who I am， 自由拥有。人要你怎么样？放弃小我，放弃一种各种各样的 turf， 各种各样的一种本位主义，然后进入天下为公，谦卑到空啊，然后好怜悯，有悲天悯人，然后还要跟神同行。多么美好的人生的逻辑，人生的 DNA， 这是一个人生的大运。我们说撞大运，你以后不要撞大运了。你看了圣经就是什么呢？走大运啊！所以人生真正的人样就是这个，人生的大运都在这里边，这就是人生运气的 DNA 啊。但是人犯罪以后就不这样，人犯罪以后，哈哈，亚当的可以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容易两个儿子。啊，大儿小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子女啊，但是老大应该是老大和老二，就是为了一点点征敬，为了尊严，为了面皮，为了面子，血气上来，然后哥哥叫该隐就把弟弟亚伯生生的就给打死。这是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我常常说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原来是哥哥把弟弟杀死，难怪甲骨文当中从发音到书写都有这个凶杀的凶和兄弟的凶啊，它是同源字，非常难，你很难解释的。为什么兄弟应该是感手足情深，怎么会成为凶杀的一个有这个意思，成为同源字啊，就是创世纪可以解释啊。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类啊，这么一把好牌，他活成什么样呢？活成这样啊。第一个，神说你不是行公义吗？天下为公。不，我有私心。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丈夫，现在啊，像我的老公啊，老公就是我的太监啊，这样啊，因为老公本质上就是太监。我反复说，以后不要啊，基督徒不要用老公形容自己的丈夫，就是说我的先生、我的弟兄都好啊，比老公要好得多啊。他就私有化啊，私有化。所以这是人犯罪以后最大的一个可怜虫，人变成了可怜虫啊，可怜虫，就是各司其司，各家其家，各亲其亲，各有其有，各兄其兄，各地其地啊，这就是所谓的小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人犯罪以后不在天下为公，就是小我啊。结了婚以后，如果这个人还像点样子，就是我的老婆孩子，我的丈夫孩子，再像点样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啊，就变成私啊，变成自己的一个私人领域啊，一个 private 啊，一个 domain 啊，这样的。第二个，变成了执啊，一种执着。所以人的意志完全围绕着一种小的私人的观念去做，然后就带出了一种执念啊，佛教最终执念批判的最彻底。啊，彻底的倒空你的执念，所以执念，基督徒也反这个执念，就是在最终 为了自己规划的一片小的啊，一片所谓的小的蓝天，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红海啊，这种执念啊，这是我的事业，我的做法，我的公司，我的家庭，我的执念，这是我的见解，我的世界观，这是我的判断等等。所以由此形成很多的争执啊，因为这个执念最大的叫做文明的冲突啊，包括现在在打仗啊，还有文明冲突。小的就造成了夫妻的反目啊，还有同事的这种啊各种的落井下石啊，就是背后打枪啊，这样。然后接下来是权，我的权利啊，这是我的权利，我，你看意志的本身就出现了 identity 就是围绕着我的东西啊，这是我的权利，我的 right 啊，这是天赋人权啊，我有这个权，这是我的权利。权力上升到另一步就是 privilege 啊，我付费了，我就要享受 privilege， 所以 right 到 privilege 啊，就是特权，这是我的特权，我到了一个级别了，我就要享受这个特权啊，我要有车，我要配车，我要配什么什么配额啊等等，这个特权就是人类围绕着自己这个意识，我们叫做这个 identity 啊，我们就构建了很多的护城河啊，这种东西。最后一个就是尊严，我的尊严，我的面子，所以中国人就是我们面子文化，就这是我的尊严啊，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等等等等，就发生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跟人的意志有关系，它都决定着你的地盘、你的拓展、你的未来、你要追求的东西，你要把你所有的资源、所有人力啊放在一个东西叫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东西都关乎人的。叫做应然，就是未来。如果你的是为了私心啊，为了自己的尊严面子，执着于自己的某些梦想、某些东西，最终呢，你的未来的命运就走这条线啊，无论它是曲折，也无论多么狭隘，你就走这条线。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从小看大，三岁看老"。一个孩子从小啊，不仅是他的爱好、他的习性，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意念、他的主意。啊，就带出了他某种当中的性格的执着性和选择性，所以他就往那个方向啊。我们的现在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80后70后，现在我们还有孩子是00后啊。我孩子你想做什么？我想当官啊，我想当官，我当以后中国我要当官啊。诶，他已经形成了当官。你想做什么？我要经商，我要创业，我要做什么啊？你会发现诶，他自己把自己的赛道都弄出来，这里边你当官也好，你创业也好，你做教授也好，都可以啊。你去投师投啊，你去拜师拜彭凯平也好，那无论是拜谁啊，但是你们今天来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一定要打好你的底层的底座，你的基础，你的信仰根基。你有了这个信仰根基，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安稳啊，不管风吹浪打，生死险境下，你都能够有定力，因为你有超越的绝对在你里面，你有一个很大的境界和胸怀。然后你看很多的东西，是从美，是从整体，是从慈悲啊，从爱的角度去带出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生啊，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素质，一种气质，一种真正的一种情操啊，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啊，一个被罪所困的一个我啊，这个我所带出的一种堕落的意志，堕落的一种 will 啊，堕落的 will 就带出了从我的私欲出发，然后带出了坑坑然小人哉的那种执念，我就要做，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梦想啊，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这是我的权利啊，你不能侵犯我的权利，天赋人权等等啊，然后这是我的面子，我的尊严啊，等等，搞这些东西。最后呢，你的神给你的一个应然的决定，应然的一种创造力，一种选择力，一种自由，一种东西，最后毁坏在你的境界的狭隘当中。狭隘当中，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争端，邻里的为了利益的争端，还有各种的知识分子教授之间为了主义的争端，还有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公知，左派右派的公知现在打来打去，打的这你死我活的这种状况，都是这种它狭隘的东西导致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看最近不是这个胖东来啊搞的这个他的这个销售模式啊的模式就被人诬告啊，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告。现在最后查来查去，这个胖东来真是不错，他把以前的买的那些证据都留着了啊，有一种原始的档案。最后他查来查去一看，看不是这样的，我们进货，我们现在付的价格都是这样的。最后查不实据，最后被定性为诬告诬陷，网络诬陷这种情况。所以一些很小的东西，有人为了出名，又了拉粉丝，又流量，又这个私欲啊，又这，他就可以抹黑这些东西。所以人类，这就是罪所带出的啊，意识 will 的被玷污啊。所以我们叫各司其司啊，然后任意而为，各司其司，任意而为。这就是士师记，这就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国和北国啊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些国王也好，各方面的一种罪啊，在旧约当中我们看的很多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怎么给人类打样啊，人类成为样板。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这段啊，非常有名，一起来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再提醒大家一起来啊，尤其提醒啊徐子栋还有这个周慧还有这个于家园啊，好好的读这段啊，一起来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非常厉害啊！耶稣来，他本身是有神性的，他降卑，然后他要活出一个全然的人样来，他要给人打样，打样。人是什么样？所以这里边带出的一个虚己，虚己，然后取了人的样子。然后到了第八节说的非常厉害，第八节是什么意思？第八节非常厉害啊，就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说这句话不也太惨了点，太悲观了哦，我们人只能是啊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不是这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恋爱当中啊，婚姻当中都要有个宣誓啊，就是说他或富足啊，或贫穷，或健康，或疾病，你都是不是都要怎怎么样，对不对啊？然后说我愿意啊，大言不惭的说我愿意，你真的明白吗？哎，愿意吗？哎，真爱他的那个时候有血气的时候有愿意，但是真正出到那儿的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无贤妻了，就这样。那么我想问你啊，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父亲，你是不是准备着，以前我们小孩叫红领巾啊，为着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献出你自己的一切，然后我们都要回答，时刻准备着啊，大家。所以我问你啊，你要成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们风和日丽，非常美好，其乐融融，但是真正的战乱兵荒马乱的时候，是不是到一个时候啊，甚至有些地震的时候，真正的就是你要舍己帮你的孩子存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母亲的一个很极端的一种 setting， 一种特殊的场景，就是很多的母亲会把身体覆盖在这儿子上，然后怎么样呢？保护儿子。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历史当中，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地震，就这种东西，母亲父亲我可以舍弃自己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母做母亲的一个极端的场景。也就是做父母养孩子不光是有其乐融融啊这种含义啊，我们叫做天伦之乐，还有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做没做好真正的为了自己孩子舍弃。昨天我跟子龙的父亲去聊天，聊天就谈到了啊中国的这个总书记啊等等，在突然间一种停电，就哪怕停电的时候怎么样呢？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卫员哗就扑过去了，然后把这个首长啪就弄在底下了，就什么宁可我死也不可以任何东西，哪怕机枪给我打成塞子眼，我也要保护首长。这是什么呢？这是警卫的责任， 但是做警卫平常是很尊严的，哇，我是南洋的警卫，很有荣耀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份荣耀在特殊场景当中，你要明白你的责任。作为基督徒，你取了人的样子，你享受神之骄子的特殊的权利，但是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可以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以这种死法去死。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耶稣来就告诉我，给你打个样子，虽然啊，我带有的神的儿子当中，在地上带出一切的是行神迹的一些权柄各方面，但是神要执行他的心意，让我顺全然顺服他，我顺服不顺服，这才是对现代人最大的挑战，对独生子女最大的挑战，对现在我们的孩子谈情说爱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自由恋爱所带出的一个婚姻要付出的代价吗？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我知道，但是历史当中现实当中真正不一定。所以我说人生活在恩典当中是特别 lucky 的一个事，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所以神对有一些人准备好了，他会把这样的一个恶加在你身上，就是你能承受，你不能承受神不会给你。当你真正有这心智，神我在这里差派我，你有这心智的，神会给你加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准备，神没给你这个恩典，神不会给你的。所以我现在我要跟大家的说，第一个，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是非常幸运，你认识了绝对，绝对撕开了一点幔子啊，一米阳光透下来让你看到了，你是非常幸运，比任何都幸运。第二句话我告诉你， I'm very lucky, I'm extremely lucky。因为你们在我的个人生活、集体生活、各种家庭生活看到的是正向的 positive, 比较阳光的 supportive, 积极的 initiative, proactive, 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 lucky, 我不是比你们强到哪去，是在神的手上拖着我，所以他会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他会使一些非常 lucky 的人神还拖住。神知道你做不了这个东西，我稍微一放手哎，马上就吓坏了。所以你知道耶稣的死到底什么意思，耶稣的来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的。所以不明白耶稣到底怎么来怎么死，你根本不会爱他的，你根本不认识这个宗教的，你以为都是风和日丽的。神就是要给你祝福，神为什么给你祝福？你行老几呀你？你就这么卑微的人，别人都瞧不起你啊！连你的老板，连是路人，连坐地铁的人都瞧不起你，神为什么瞧不起你啊？你是谁啊？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始终不能进入信仰，都觉得自己傻不错的，自己满脑子效法的。就是要么是雷布斯，要么乔布斯，要么世俗哪个成功的大款，哪个大亨啊？什么许家印、徐安倒了啊？王健倒这些人，然后又有新的一轮马斯克要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啊。我们现在人多么不堪！你不认识耶稣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做出了打一个人样，他为这个东西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所以记住两个 lucky 啊。We are all very lucky. I am extremely lucky. 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大家记住啊，不要有非分之想。你说为什么祷告神不要？到底神爱不爱我？到底神真是爱吗？神的存在吗？神为什么要爱你啊？神为什么？神给了你平均的东西，就是你的 right。 神没有必要给你 privilege。 你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两个。神已经真正的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以给不义之人了，就是我们享受的生命的岁月年月，生命的气息，享受的风和日丽就够了。所以你要那种额外的东西错的。那你说神难道就不给吗？不一定，神要恩待谁恩待，就神给你的话，你一定要非常 lucky 的感恩的。神不给你，我们常常不给你叫什么呢？是本分啊，给你是什么的情分，是这样的。神给了你以后， 你要感恩。神不给你是本分，是应该的，就是神该给你都给你了，神不欠你的，你必须要矫正这个东西，所以你才有奉献的心智。所以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奉献，受了洗以后也不知道奉献的含义。所以当你认识了这位神，认识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有限的动荡的和这种转瞬即逝的生命无常的这种环境，你就开始认识这位神。这叫做从相对到绝对。一个人没有绝对，这个人本身就没有绝对。一个没有绝对的人实际上是乎天的人。一个没有绝对的人就是他本质上其他的都是可以相对的。啊，相对的。所以这个非常厉害的啊，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了一些核心的，幔子撕开了，拉开一点，就是告诉你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成为人的样子，为什么就成为人的样子，就存心谦卑啊，为什么就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为什么这样？他就给人类带到了就是一个绝对的，你要生而为人，成为神的真正的样子，在地上你可能要面临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考验。现在耶稣说不要了，我给你们做，我不仅做出来，而且我取代你们，只要是我做完这个以后的话，你们有可能都不用受这个了，你们怎么样，我来承担。保罗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在自己的肉身当中补满耶稣受难的缺欠。哇，这句话就更可怕，就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他明白了在历世历代传福音馆当中，我们可能还要处在耶稣的那个境界。现在敢不敢上，敢不敢上，真正到你了，上不上啊？我们看以前的解放战争片，同志们冲啊，大家大家，然后还有一句话，共产党员站起来呀，站出来，就是共产党先冲，然后接着先冲。真的有没有这事儿？我告诉你真有，就是从47年48年到49年真有。还记得人民的名义那里边他就谈到了当时打仗，他多少17岁，只有18岁才能到做那敢死队，18就虚报自己的年龄，就是我也18了，我也18，我要去，去了有去无回，大部分有去无回，甚至口袋里装一些石头，上秤一称，哎，我重，我体重够了，那时候营养不良啊，那些小孩都很瘦小枯干的，这样上去。所以基督徒保罗说，我们要在真正的我们的肉体当中要补满怎么样耶稣受难的缺欠，就是说关键的时候时刻准备，我也可以上啊，就像以赛亚差派我，我在这儿的。现在我们风和日丽，我们轻歌曼舞，我们按着我们的节奏，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像跳，像跳华尔兹一样去进入信仰啊。这是我最近为 Debra 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普遍的孩子都有这个特点，独生子女也好，受了各种各样的一种。昨天我跟子龙父亲在聊的时候，你知道吗，70年代中国的老少边穷的地区，就是在沂蒙山区，在临沂那个地方，就是在陈邦的老家那，就不要说西海固的啊，到老少边穷啊，兰州那地方，那地方去了以后，一个家庭真的就一条裤子，你没有办法进到他家里去啊。你进到家里去的话，那些人女眷都得拿被子盖着自己，不行就一张单被子盖着自己，因为家里有一条裤子。小孩全是光着的，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哪有这个情况，对吧？我们现在真正的是富足的啊，这是一个奇迹，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就是中国人这么聪明，这么勤奋，这么喜欢发家致富，就到了这个程度。短短的啊，几十年，大概实际上也就30年左右的时间，就到今天已经是极大的剩余了啊，已经过剩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人的样子，一个真正的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叫做虚己，倒空自己，不再有这么多的思念， 我的，这是我的老公，这是我的儿子啊，不是，没有这么多东西，就是虚己啊，这是我的执着，没有。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圣化。什么叫圣化？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归到神的这边，同时我们在里边慢慢的接触神圣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过程。然后生命的过程的同与它同步，要有一个三观更新的过程，叫做毁三观、建三观、更新三观的过程。这点很难，这点对一些我们现在的聪明的孩子、职场的孩子，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执着。你要完成生命的圣化，要用真相去装备自己，而不是用一些世俗的假象、世俗的风潮去装备，有流行的潮流，不要这样啊。第三个呢，叫做和，和慢慢的突破了小我，有功，有那种打开自己的心，所以别人都变成了自己的知己，都变成了自己爱的一种伙伴，这叫和。所以和里边有公平，有公义，和里边有一种爱的流露、爱的倾注、爱的交流，那这个东西，这叫做和。和是什么呢？一个生命的合一，就是你把它纳入你的心怀当中。属灵的生命不再对他有排异功能啊，就把他变成知己了，这种东西。最后一点呢，就叫做荣，就是你的生命有神的东西，有神的意念，然后你周边的人没有再有小我的东西了，你合起来的啊。然后什么是荣呢？荣的本意，希腊文的本意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想法， The idea of God， 就神的想法。对，神的想法被你所彰显出来，你的谈吐、你的行为、你的创造、你的合作、你的公司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所有的东西都按照神的这个想法，达到了一个向着标杆的直跑。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是把那个相似性的背后的绝对给它拎出来，你向着那个方面去走，那怎么办？你就活出个人样来。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无私的。所以我们叫返璞，倒空自己归真啊，获得。这跟佛教不同啊，返璞归真，佛教就空了，空来一切，空来一切就没了啊，连自己都没了。归真的意思就是叫做旧的去了，新的来了啊，一个置换，一个更新，一个改变，不是一个改良啊，是一个替换啊，一个更新。然后接下来叫什么呢？容神一人。容神一人说的更生动一点，就是给姐妹学校的那三句话，叫做光彩照人。光彩照人啊，记住啊 ，Joyce、Selina、Debra、周慧，还有线上的啊，我们的 Phoenix 等等，你们明白什么叫光彩照人吗？光彩照人呀，我用的韩国的夜真的面膜，我一晚上弄完以后真的光彩照人了，我的皮肤好的不得了啊，明白了吧？我皮肤里打点那玻尿酸，哇，弄得简直像鸡蛋壳一样啊，是那是不是光彩照人？像刘晓庆一样啊，不是的。所以光彩照人背后是容神一人。里边有强大的一个生命的新的品质在武装，在驱动着你。你里边真正的中国话叫胸有成竹，你里边太丰盛太厉害了，所以就好像哎呀爆出来溢出来福杯满溢出来，那叫做光彩照人。中国有句话叫神采奕奕，就是你活出神，就一个人真正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神了，这个人像神一样，神人一样，我们就说就是神采。这是人生命当中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理现象，就是人活着真正到一个境界的话，他走过来就是神采，那个气场大的不得了。而气场大的不得了的人，绝对不是那种畏畏缩缩看着啊，拿一点东西像李嘉诚现在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李嘉诚现在的光华已经远远不如以前，远远不如以前。以前他跟邓小平握手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带有很多潜力的一个大商人，整个国家都向他开放，确实也向他开放。 现在啊，太猥琐，做得太猥琐了。你就是最近不发表这声明，就是前天前两天你不发表声明还好一点，你刚刚谈了一个进步，你马上就发一个声明，这叫什么呀？对不对？哎呀，所以我们说，容神一人就是光彩照人，光彩照人背后就是容神一人。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样的啊，一起来读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啊，神的真正的美好的旨意。当你内心哇，有了神的超越、神的怜悯、我的幸运、基督的标杆、基督的舍己，哇，原来人生有这么一条线，这条线背后拉出来是条杠，是我的绝对的一个线。如果你有了这个以后，你现在啊，马照骑，舞照跳，美食照吃，但是你里边的已经变了，你里边成为一个喜乐的、感恩的、神光彩照人的一个人，你的谈吐都会变。所以神不会让我们苦哈哈的，整天的像苦行，不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是一个崭新的新人啊，叫做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所以给大家两个选择啊，第一个还是精致利己，你还是一个精致利己吗？我们反复扼住了这个咽喉。精致利己是谁呀？你说精致利己不是我呀，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就是你。我们大家，如果我们大家没有大道无我啊，所谓的智人无己啊，神人无功啊，圣人无名，没有这样的胸怀境界，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狗狗营营，营营狗狗，一生的惨淡经经营的自己，这都叫精致利己啊。只不过以前是巧取豪夺、流氓啊，这种欺行霸市，我们现在稍微的哎，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东西交换，交换完以后还是为我自己算计，出发点是我，归宿点是我，一切的手段都是为我，这叫精致利己。不是打砸抢的啊！接下来叫做行神旨意，行神旨意又叫做神采意，哎，叫你要活出一个毁三观、倒三观、重新建三观的一个人，行出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人能神采意、光彩照人，那是一个什么境界的人？是不是这个世界现在最缺少的人呢？是不是这个世俗当不配有的人？对，当你成为一个稀缺的物种，物以稀为贵，你真正就成为一个君子，一个 beauty， 一个大美人。如果不是这样，你叫做俗美人啊，小美人就是个俗美人啊，宁做大家里边的丫鬟，不做孝家的婢女。记住这个道理，什么是大家？神的家呀。什么是小家？世俗的家呀，王健林的家啊，这些徐家印的家，这些不要做这个，要做大家，好不好？那么行神旨意，神采意啊，所以我们合神心是我们的理想。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感谢你的保守和带领，愿我们能够有顿悟，有大的彻悟，有大的智慧，有真正的有一种天下大白、真相大白的一种彻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的样板，什么是耶稣的来、耶稣的死和耶稣的成就的工作，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应该追求的，我们生命应该怎么替换自己，带出一个积极的精进，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圣化的人生，最终容神一人，光彩照人，神采奕奕，带出一种这个世界所独特的稀缺性。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